各位好，这里是橙子说奇案，我是马小橙。男生跟女生谈恋爱的时候，经常会许下一些特别深情、刻骨铭心的一些誓言吧。男生经常可以会说：“哎呀，我很喜欢你啊，喜欢你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喜欢你喜欢到我愿意为你去死。”女生这个时候通常也会说：“啊，我也可以，毕竟嘛，爱情里的人们。”说的话你也不能说100%是假的，但当真的有人威胁着你，让你杀了你的另一半，你才能活的时候，你会选择动手还是跟他一起殉情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呢，来自于韩国，可以说是韩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惨案之一了，名字叫做至尊派杀人事件。至尊派一共是有七个人，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犯人的画像或者说是照片啊，只有六个人。为什么只有六个呢？因为这七个人其中的一个，因为破坏帮规，已经被这六个兄弟给杀死了。这七个人我都说了有帮规嘛，他们特别神奇，很像是那个我们的梁山泊的那些好汉一样。七个人都是首尔郊区的人。他们呢，是因为仇富。有一次，几个人去首尔去玩的时候，发现首尔那真是一片的光鲜亮丽，什么这个高级写字楼啊、夜店啊，是吧？各种游玩设施啊，餐厅贵得都吓人。可是每一个人生活的看上去都很好。他们因为在农村嘛，所以这个日子过得就比较清苦。于是乎，这七个人就决定成立一个帮派，名字。就叫做至尊派，因为这个韩语跟这个日语其实很多都是源自于中国的一些语言习惯或者说是这个文化背景嘛，所以在韩国至尊的意思跟中国差不多，就是最厉害的人，像他们这种没有什么钱的人，所以才会成立这种特别奇怪的名字，就比较唬人吧，就人越是缺乏什么，他就越希望在什么方向让。让别人觉得特别害怕自己，于是乎这七个人成立了至尊派。我说了，其中一个人是被另外六个兄弟给杀了啊。这个人呢，违反了四条帮规中的一条。第一条是什么？听上去都很神啊。第一条叫做我们只对富人下手，因为至尊派成立的最初原因就是因为仇富嘛，是吧？他们觉得这个富人都该死，自己凭什么那么贫穷啊？完全不会考虑为什么自己不努力这件事儿。第二条帮规是什么呢？第二条帮规就是，因为他们做这个帮会的原因就是要有钱嘛。每一个人在赚够10亿韩币之前是不可以退出组织的。第三条，如果退出组织的话，那么将受到惩罚。刚才说了，其中一个人被杀害了，被他的六个兄弟杀害了，就是因为这个人觉得至尊派做的事情实在是自己不能接受，他想要退会，结果就引来了杀身之祸。第四条很神奇啊，就是永远不要相信女人，即使连自己的母亲都不可以相信。你要说这四条帮规里面最终能结案的原因，不能不说这个老大有一丢丢的这个先见之明嘛。因为最终他们就是毁在了一个女人的手上。事情我们要推回这个1994年，有一天呢，这个在首尔的一对小情侣啊，都是公司白领嘛，下了班之后，男朋友心血来潮说我们去野外开车兜风吧，结果两个人开在乡间的小路上，突然前面冒出了5个人拦路。这五个人想都不用想了，就是至尊派的成员嘛。他们看着这个情侣俩是这个打扮的还是挺光鲜亮丽的，白领嘛，我们就可以类比于我们现在的上海啊、北京的那些人，他们穿的还是很好的，跟至尊派比起来是非常好的。结果经过一番的盘问啊，他们知道原来至尊派只杀富人，这情侣俩稍微安心了一点，说大哥呀。那你找错人了，我们不是富人，我们很穷的。不信你查银行卡，结果至尊派拿来他们的银行卡查询之后，发现这两个人确实是穷人， 按照第一条帮规，他们只对富人下手，那这个小情侣是应该可以逃出升天的。可是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出手就违反了自己定下的第一条帮规，不杀穷人。可实际上他们还是对这对情侣下手了。这个李善英是苦苦的哀求啊，抱着这个其中一个人的腿说，我求求你不要杀我们，你不杀我们干什么都行。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片段吧，干什么都行。那好吧，他抱着的这个人呢，就是团伙里一个叫做金宪阳的人。后来我回忆啊，这个名字听着就特别色情。金宪阳说，可以啊，如果我们是自己人的话，我就不杀你了。那怎么成为自己人呢？跟哥几个亲热亲热吧。我们的善英以为啊，满足了这帮禽兽的要求就可以跟男朋友活下来，可是并没有。这些人呢，疯狂地给她的男朋友灌酒，想造成一种酒后出了事故的一种假象。这样还不算完，他们并没有动手杀了这个男朋友，而是扔给了善英一根绳子，说你亲手勒死你的男朋友，这就算是投名状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就可以活下来。在那个时候，爱情已经变得屁都不是了。人的生存本能驱使着李善英颤颤巍巍地用这根绳子真的勒死了自己的男朋友。当然了，金宪阳除了变态之外啊，他也有自己的考虑，就是他们这个团伙既然准备赚够每个人赚够10亿才收手的话，他们是有一个基地的，大家一帮糙老爷们儿可能只会杀人放火是吧，这个后勤啊，整理家务啊，做饭还是需要一个女人的。出于这样的考虑，善英就被留了下来，之后呢被带回了他们的一个基地，一个老巢。这个地方看起来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民居，但是之后才知道他们在这儿做了特别多残忍的事情。这个善英被带回去之后呢，就等于成为了他们的同伙嘛，不停的这个帮他们洗衣服做饭，而且遭受着侮辱。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又劫持了一个苏家老板。这个苏老板夫妇呢，被威胁说要交出1亿韩币。苏老板算是一个有钱人吧，结果真的给了他们这1亿韩币，大概折合成人民币是60万嘛。可是他们有一条帮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只杀富人嘛，既然杀富人，你给了我钱我也是要杀你的。他们从来从出发点本心上来讲就没有准备留活口，于是乎这对夫妻被残忍的杀害了。在交出赎金之后还是被残忍的杀害了。杀害之后他们要焚尸，就在他们的那个老巢。为了掩盖这种气味，他们甚至事先还在广场上做着 BBQ， 做着烤肉。也有后来的人猜测说，甚至这个苏氏夫妻啊，他们的肉都被这个至尊派的成员给杀了。后来有一次，这个我们的金宪阳在自己研究火药的时候不小心炸伤了自己，要去医院。那个时候呢，至尊派的成员对善英已经几乎没有什么防备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苏氏夫妻其中的一个人，就是这个苏老板，就是他们逼着善英开枪给打死的。善英自己手上已经有2条人命了，他们认为善英如果敢报案的话，那么他自己也会被抓，所以善英已经是跟他们同一条船上的了。他被炸之后就带着善英去医院，结果善英利用这个机会就逃跑了。跑了之后他先上了一辆出租车，就跟这个出租车司机说，你快点开快点开快点开。这司机就很惊讶说，你着什么急啊，这姑娘怎么了？善英就说啊，我正在被这个黑社会这个抓着呢。我不知道是不是韩国司机跟我们这个中国有些地方的司机一样啊，特别喜欢吹牛啊，什么都聊。哎呀，黑社会啊我都认识，我帮你聊一聊，这事就了了。对于善英来讲，那个状态下他肯定很害怕的呀，他怕他真的认识至尊派的人。于是乎赶紧又换了几辆出租车，换了好多次才终于到达了首尔的家里。他并没有直接去报案，因为那个时候他吓坏了，再加上自己的手上确实也有2条人命。他先联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以及朋友的丈夫，在之后朋友安抚他之后呢，还是找到了当初他在咖啡馆上班的时候认识的一个警员，联系到这个警员，然后才曝光了这个事件，这件事才浮出水面。 这个案件呢，可以说到这儿就基本结束了。然后案件听完之后，给我的感觉有几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做事，尤其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话，我们还是要冷静一点啊。凡事能认怂就认怂。我其实本人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啊，其实是这样的。对于一些小事儿吧，尤其是小事儿，就比如说排队的插队，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电影院大声喧哗，我就会很大声的制止。可是实际上你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底细，他真的拿出刀来给你两刀，这苦你得自己受着。有些事儿呢，能忍就忍了，你不是小伙子了。恶人自有恶人磨，有人来收他的。另外，我们说一下，至尊派成立的最开始的原因嘛，他不是仇富嘛。其实很多人，我们看到的一些无差别杀人案啊，报复社会的，都是因为这样的。我觉得人的幸福感很重要。其实仇富，富人没有什么罪过。然后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仇富的，是因为大家看见了有钱人。你看朝鲜人民，我们之前说那案子，朝鲜人民其实他们的幸福感我觉得很高，因为大家都穷或者都富都没关系，就怕有人富，有人穷，就会产生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呢，可能是你身边的平时看着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也可能就是你的同学，也可能就是你的老师之类的。所以大家在现在生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自己别动肝火，然后时刻有这种防范意识。好了，这就是这一期的橙子说奇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